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段时间能够对于中国的回族有些了解，也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负担，愿意在我们的同胞当中有这样一个传福音的工作。我们把一下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求主来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中国的回族跟回民。那么我们前几次有稍微约略提到过，不过还要再重复一下，因为我们很容易困惑，就是回族包括哪些人啊？那么回民又是什么？在中国或者中国大陆哈，在把这个种族区分的时候，除了汉族以外，一共我们列了56个少数民族，56个，然后回族是列其中一个，但是回族是列为少数民族，但是另外还有维吾尔族860万，哈萨克族125万，东乡族、哈拉族，所以真正是跟穆斯林伊斯兰教有关的一共有10个族，56个里面有10个。那回族是列一个，跟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是并列的，所以不要以为穆斯林都叫做回族，回族的定义其实就是他是穆斯林，但是讲汉语，我们所谓汉语就是普通话，不讲普通话的，或者说他可以学一点普通话，他小学读过普通话，他回家就不讲普通话的，就不叫回族，他是另外9个穆斯林少数民族。所以今天讲的是10个里面的一个回族，那另外9个是下礼拜要讲，是中国其他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啊，所以要区分。那么回民呢，那就是广义的，包括了这10个所有的少数民族，包括回族，包括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因此如果以回民来说，中国大概有2000万，如果以回族，单单这一个回族呢，大概900多万，将近1000万。不过谈到这个数字的时候，也必须了解，就是说这个当中还有一点争论。因为我上网去查很多这种穆斯林的时候，我从埃及这个穆斯林的全世界穆斯林多少人的时候，埃及网站上告诉我，中国有1.5亿的穆斯林。我想多了一个零吧，怎么看也怎么可能？中国13亿人口有1.5亿，这个资料乱来。但是事实上是有一个这个资料，然后最近我又上网东查西查了，哎，是有人很坚持中国有超过1亿的回民的，包括中文的网站哈。但是讲这种的大多数来自于阿拉伯国家或穆斯林国家的网站，英文的比较多，中文的也有。那后来我慢慢了解这个意思是这样，原因是1948年，那就是你们所谓的解放前一年，那时候中华民国政府，你就知道国民党政府那时候发表过一个统计数字，说那个时候中国的穆斯林所有的少数民族通通加在内，包括回族在内，有4800万。那因此从1948年4800万到今天，你说人口翻了几番了、所以人家一推，虽然没有统计数字，他是说那时候都快5000万了嘛，这个隔了这么多年，中国人口 double 都有了吧，2倍以上都有，所以1500万合理的。可是你怎么统计都统计不出1.5亿啊，怎么算出来的呢？那所以到最后是到底中国的穆斯林是2000万还是1.5亿呢？我想我还是宁可相信中国政府发表的这个2000万。那除非是这样哈，除非有1亿多的穆斯林呢是隐名埋姓，就偷偷藏在那儿。那你要知道哈，如果他讲的是哈萨克语、维吾尔语，这种不会躲的，因为你的语言就显明出你是不一样的人嘛啊。所以现在不见了，那1亿多的都不是在所谓的其他9个少数民族里面的，因为他语言不一样，有1亿多不见的，就是有可能是所谓的回族，因为他已经讲汉语了。如果吃饭的时候你吃猪肉， 他也吃了，你怎么知道他是回民啊？所以他可以隐名埋姓，他就是隐藏的穆斯林。但是问题是，有真的有一亿多这种隐名埋姓，隐藏到你的怎么看都不知道。尤其现在的政策，宗教政策都是比较开放嘛，穆斯林就穆斯林了，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嘛。对，现在又不是文革，对，那么还要隐名埋姓吗？啊，等等，何况现在作为回族有特别的优势，考高考加20分，多生一个儿子，抢着要做回民的，对不对？等一下我会告诉你，我们福建的就是这样子的，猪肉照吃，回族牌子要挂起来。所以现在的大趋势是没有理由要隐名埋姓的去做回族，因为做了回族以后列为56少数民族，你的特权马上就有，考大学的高考加分，然后可以多生一个孩子，这何乐而不为啊？对，有好处没缺点，所以没有理由要躲在那儿。所以即使到现在还是只有2000万嘛，所以我在想，肯定的一个毛病就出在中华民国政府1948年的统计有问题，搞不好是那个时候还多了一个零，所以那时候有4800万的回民，我觉得那个大有问题。那么，当然我没有看到那个统计数字是从哪一个地方来的，是各省加起来的，它是怎么统计？那那个时候，你知道1948年抗战刚结束，国共内战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他怎么统计的？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统计的，但我只知道统计错了。所以，理论上，合理来说应该是2000万了。那一亿多，如果万一你看到这个数字的话呢，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奇怪怪的数字。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稍微先讲一下这个回民。那我现在讲回民，就是包括回族加上其他少数民族的哈。因为这个当中，就因为来的时间早晚，所以有些人会讲汉语，有些不讲汉语。那基本上，为什么叫回族？因为在一般的国家都叫穆斯林，那宗教叫做伊斯兰教，只有中国叫回教，回教徒。这个回怎么来的呢？所以中国早期穆斯林被叫做回回，这个名词大概是宋朝元朝时候出现，这个词叫做回回啊。那么因此后来回回就变成回族回教啊，怎么这从这样来的哈。那么到了明朝清朝以后，又把这些所谓的穆斯林回回呢，就把它区分为汉化比较深的，受中国文化影响比较深的，所以他讲的话可能都讲中国话，就汉语的就叫做汉回，汉化的回民。那么但另外一种说法就叫做熟回，就被中国文化煮熟了，那没煮熟的就是生回，那哈萨克人就是生回，维吾尔人是生回啊。所以当这种说法有人不太喜欢，什么你熟的我是生的，那还有煮过头的都有了，烧焦了啊。但我们福建家乡的那种回族，就是连猪肉都吃掉了，那那种就是熟过头了。我看啊，因为这种回族的人基本上还是不吃猪肉的，但如果说连猪肉都可以吃了，阿拉也不拜了，只去拜妈祖拜关公，那这个叫还叫回族吗？可是我说在福建的这种回族，他血统上是阿拉伯的后代，但是他仍然要挂这个回族的牌子，因为他有优势好处嘛，比如说考试加分啊，然后给多生个孩子啊，所以在福建就有。那因此在这个中国的回民大概这样分，也就是到了民国时期以后呢，大概就是就清朝灭亡以后呢，这种汉回熟回在中国就被称为回族，那生回呢就还保持他原来的种族的名称，那就有9个了，维吾尔、哈萨克这两个比较大，其他有些只有5000个人的，但都列一个族的，什么东乡族啊，什么哈尼族啊，什么这有些族很少人的，几万个人到几千个人的，那那个就叫做生回，他还讲自己的方言。那所以现在有共有56个，那其中比较大的是维吾尔族，那维吾尔族当然大部分在新疆啊，他们在新疆那一带。那谈到这个之前呢，我会再说一句话，就是说回回为什么叫回回，为什么叫回族？因为很可能跟新疆的维吾尔人有关。维吾尔人呢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有不同的生法，我们现在写法是维吾尔， 以前的有一种念法叫做为吾儿，怕我儿子，为嘛怕嘛，吾儿我儿子，为吾儿，为吾儿，为吾儿。那其实啊，这个为吾儿，我不知道用这个几个字啊有没有什么特殊含义。是中国人把新疆的维吾尔族看成我儿子，又怕他，所以叫怕我这个儿子的为吾儿。但是更早的时候，他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回骨，一个叫做回纥。骨是骨头的骨旁边一个鸟这边的叫回骨，但又称为回纥，回纥。那这两个名词呢是在唐朝所用的，回纥，这念和平的和的音啊，回纥，在新疆那时候不叫维吾尔，叫回纥或者回骨，用这个骨子音。但是唐朝时候维吾尔人或者回纥人回骨人不信伊斯兰教，所以到了宋朝元朝的时候，那些新疆的人大部分信了伊斯兰教，所以因此他们说为什么把他们叫回回，为什么回教徒叫回纥，回教徒回回呢，就是因为在宋朝元朝的时候几乎新疆的维吾尔人都信伊斯兰教，所以伊斯兰教变成回骨或回纥人的教，叫回教，这样来。可是唐朝不是如此，唐朝的时候的西域，就今天的新疆那边一点，大部分有两种宗教最兴旺，而不是伊斯兰教。第一个是叫摩尼教，摩尼教，这个摩尼教呢，可能在今天中国很少听到了哈。摩尼教不是摩门教哈，摩尼，摩尼，这个摩尼教呢，就是后来中国的一贯道。如果一贯道没听过呢，清朝有白莲教，如果白莲教都还不知道呢，朱元璋明教都是，所以都可以是武侠小说了。对这个来讲研究最多的是谁呢？金庸。你要读天龙八部你就可以了解了，还有金庸很多小说里面都提到一个魔教，要读武侠小说你才懂这个了哈。你不懂这个宗教历史，你就这个金庸小说都读不下去。他用这个魔教，魔鬼的魔，其实是魔，摩尼教。这个摩尼教，摩尼教来自于波斯，这是基督教当中的一个异端，在波斯开始的。他把基督教加上波斯本身的拜火教，拜火教又叫做仙教。仙教这个仙是这样写的哈，仙教是拜太阳的，所以摩尼教呢，他们的那个佛的佛像呢，就是有光芒的哈。我待会的投影片没有那个，不过现在全世界唯一的摩尼教的最早的一个庙或者怎么样，或者一个摩尼教的那个摩尼佛佛像，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就在我家乡泉州，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所以这个摩尼教是从西域进来，因为是波斯嘛，从丝路进来，所以在西域的一个地方，好几个国家，像龟兹啊几个国家的国教就是摩尼教啊。那这个摩尼教呢，在唐朝也进入中国，当然后来有些发展。那这个摩尼教呢，当时是基督教跟波斯的宗教的混杂，到了中国以后又掺杂了一些佛教的东西。佛教有一个派别是拜弥勒佛的，在佛教中的弥勒佛就是将来的弥赛亚救世主，那基督教也有救世主，仙教也有救世主，就三个加在一起。因此在中国再经过一个混杂，然后大概从唐朝摩尼教以后，后来就改变了很多的身份。那么在唐朝末年的时候叫过很多名字，叫过罗教、白莲菜之类的。然后到元朝末年就是日月明明教，那你知道日太阳嘛，摩尼教本来是拜太阳的嘛，太阳神，所以大太阳小太阳叫做大明王小明王，大的就是日，小的就是月嘛。那朱元璋就是明教的将领，后来自立为王，成立的明教，明教变成明朝，然后他杀了很多后来他的功臣，他的功臣都是明教的。那在 金庸小说里面明教就变成魔教，这武侠小说里面常常说这些魔教的如何如何，就是讲这个摩尼教。当时在西域最流行的是摩尼教，第二个就是基督教。基督教当时在唐朝叫做景教，风景的景，景教。那么在西域有很多国家是那个，反而伊斯兰教在唐朝时期，因为你知道唐朝朱元璋的时候就差不多，朱元璋跟穆罕默德同时期的啊，所以在唐朝很强的时候，那个穆罕默德在沙特阿拉伯才刚刚起家呢，到穆罕默德死的时候，他整个伊斯兰教只统治了阿拉伯半岛的上面一块，等于今天沙特阿拉伯版图的三分之一。要等到100年之后，回教帝国就很大了，从西边一直到西班牙去了。那东边呢，整个波斯一直到丝路的最西边，那那时候在中国历史上阿拉伯帝国叫做大食国，食物的食，大食国。那中国在公元700多年的时候，700年左右跟大食国生平只打过一次仗，打了中国败了。那中国的将领叫高仙芝，朝鲜人，是朝鲜族的将领，那个人从来没打过败仗，就是单单败在阿拉伯人手上，还好打败了，所以我们跟穆斯林关系还不错，打赢了就变成十字军东征了嘛，打败了，所以从此以后西域就到那个为止了，然后两边就那个，那么50年之后情势逆转，50年之后唐玄宗的时期安禄山叛乱，安禄山突厥人，那当时的唐朝有点像罗马帝国的晚期，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晚期的时候，罗马帝国是罗马的军队，可是罗马帝国的所有的从将军到士兵全部是日耳曼人，就后来西罗马帝国是被自己日耳曼的将军带领着日耳曼的兵叛变，所以西罗马帝国就灭亡了。中国差不多一样的翻版，在唐玄宗时代看起来很强，所有的军队和将领叫做节度使，连省长一样的，所有的督军节度使几乎全部是突厥人，安禄山一个人兼三个节度使，就等于说他管三个省，叛变，他自己突厥人，他现在所有的兵都是突厥人，那唐朝几乎没有汉族的兵，全部是突厥，因为养尊处优嘛，李世民还上马打仗，到后来汉族的人都当官去了，都不打仗去了，因此到最后安禄山叛乱的时候，唐朝几乎没有兵可以打，也全部是突厥人，你当然可以用突厥人打突厥人，没有错，当时有一个将军是突厥人，李克用，姓李的，那个李他是突厥人，他怎么姓李的，唐朝皇帝赐姓嘛，皇家姓李嘛，就赐他姓李，所以他是突厥人，他是用突厥人打突厥人，可是还有谁可以打呢，郭子仪，郭子仪是汉族的人，郭子仪中兴的时候他手下三支部队，一支西藏来的吐蕃族的，吐蕃呢是佛教徒，第二支部队就来自于西域，那个将军叫做修斯，这个人景教徒，第三支部队是从大食国派来的救兵，那是阿拉伯后裔的或者是中亚后裔的，这批人是回教徒，所以那时候郭子仪是汉族的将领，手下没有一个兵是汉族人，全部是外族的，所以他是靠当时的回纥族的全部是基督徒，然后大食国派来的援军全部是伊斯兰教徒，西藏吐蕃来的全部是回教徒佛教徒，三支部队打败安禄山，所以后来他是靠这三个，所以那时候你知道在整个西域一带基督教很活跃，他组织一个部队帮他那个，那因此打胜了以后，这个大食国来的人那些援军有好几万人就没有回去了，就住在陕西，是今天陕西回民的祖先，就那边有一批回民是从大食国来的，但大食国来未必是阿拉伯血统的，因为那时候整个中亚一带都是他们的人，所以那批人留在陕西，然后景教徒呢就留在中国，所以那时候中国有一点景教徒，那么这个我们怎么知道的，后来在唐朝是唐玄宗之后，在西安有一个景教碑， 景教碑就特别提到这一位郭子仪手下的将军叫做修斯，啊，他说他功劳很大，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他做郭子仪的爪牙，这个名字听起来都很难听了，爪牙，这是爪牙一定都是不干好事儿嘛，对，狼才虎豹的爪牙，你知道？不过当时的爪牙可能是一直说左右手，他是郭子仪的爪牙，他用这样的名词。那第三批部队就是西藏的，那西藏的部队在二三十年之后叛变，叛变就是说从西藏出兵。后来呢就要占领整个的西域，实际上占领西域的一大半，那后来他们的兵队甚至到达长安，首都被包围了。那时候当皇帝乱搞，就西藏的军队来的时候，哇，又是到处没有救兵，怎么办？临时就请出郭子仪。郭子仪已经七十多岁了，很老了，老早退出江湖了。为什么呢？一方面他这个人淡泊名利了哈，所以他打赢了以后，他也知道功高震主啊，哇，他的那个整个把唐朝这样弄起来，那谁都怕他，所以他一打赢了以后，立刻就是解除军职，自己解除了，那做老百姓啊，然后以后的皇帝也乐得，就让他做，闲着没事干，就闲了二三十年，到了这一天，西藏部队到了长安城下，哈，不得了，皇帝急得要死，到处要求救兵，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怎么办？也来不了，来不及了，又请郭子仪出来。郭子仪已经脸老花白了，骑了一匹马，一个人出去了，他连盔甲都没带，满头白发，穿着战袍就出去。一出去，老远的那个西藏的兵想说来了个什么人，后来一报回来说，郭将军来了。全部的吐蕃部队从将领以下全部跪着迎接他来。然后郭子仪说了一句话，说孩子们别闹了，回去吧。西藏部队立刻退兵100里。哇塞，哇，所以讲起故事来，哦，很多人要讲的。哇，郭子仪很厉害。但还有一问讲郭子仪，待会儿要讲的一件事情，因为福建有一批回族的人自称是郭子仪的后代，可是事实上那批人都姓郭。在我们家乡有两批回族，一批人都姓丁，一批人都姓郭。那姓郭的人自称是郭子仪后代，可是从历史上我们没有任何证据郭子仪是回族的。那他不是回族，怎么子孙都变成回族了？啊！但是我听过另外一个材料说法呢，那个也未经查证，我也去查证一下。有人告诉我郭子仪是景教徒，我说这个也没听过啊。我知道郭子仪手下，我说修斯是景教徒，而且是景教徒的头头将领，没有错。但他自己本人是基督教徒，至少目前我还没看过。所以这些背景呢，让你大概了解说中国的回民在唐朝时候开始有人进来，没有错，从陆路，至少我们知道一大批的是在唐玄宗时代平乱的时候来了一批大食国的军队，好几万人在陕西。那么另外陆陆续续经商来了有一些，可是唐朝时候更多的是在沿海地区，从广东的广州一直到泉州。泉州当时在唐朝已经开始蛮兴旺，不过最兴旺的时候是宋朝，然后到元朝的时候。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另外大概浙江的像杭州宁波这一带呢，那时候也有回民，因为那是做生意，所以这是我以前提过的，那时候海上丝路是最主要的经商管道，不是陆上丝路，海上。那陆上丝路偶尔可以通，譬如说唐朝很强的时候，整个西域打通了。那后来大食国固然打了一场仗，不过后来两边你看，后来大食国还派兵来帮唐朝的话，表示两个国家邦交还不错嘛。所以因此一边大食国通行无阻，一边唐朝两边一通，路就可以过去了。可是好景不长，等到吐蕃西藏的部队一叛变，整个西域一半被西藏人占了，路不通了，所以陆上丝路又停了。所以海上丝路是一直通的，陆上就是断断续续，通一下不通，通一下不通。所以因此不管是回教徒或者阿拉伯人从陆上进来了，有不是太多，海上很多，因此成为海上回族的一个 来源，所以海上沿海回族大部分是比较早，意思说大概唐朝时候就已经有阿拉伯人、波斯人来。那你知道做生意的人坐船来的话，大部分不会携家带眷的，都是单身来的。因此穆斯林的这些男人啊，波斯人、阿拉伯人来了中国，如果定居下来一定娶汉族的老婆，所以混血的结果，所以其实他们都是汉族的脸。但从唐朝到现在1300多年了，所以他的血液里99.99%是汉族的。不过呢，根据生物医学的观点，要是男的一验血还是可以验出阿拉伯基因的，没错。所以我就说在福建我家乡那些姓郭的有200多个人验血证明他们祖先都是波斯就是伊朗或者是阿拉伯的，他证明血统没错啊，我们不是乱讲啊，我们这姓郭的都是阿拉伯纯种的哦。但是你看他长相，你怎么看都是汉族的样子啊。而且我去过这两个地方，那么在另外姓丁的那边呢有个很大的教堂，待会会给你看的，但是在姓郭的这边有个很小的教堂，但是姓郭的那边连个清真寺都没有，姓丁的这边哎，最近这十几年盖了一个清真寺，待会有照片给你看的。所以在海上这边呢是比较早来的，而且大部分是阿拉伯波斯的后代。在中国的大西北来的大部分不是唐朝时候来的，除了阿拉伯那批部队在陕西以外，大部分是元朝时候来的，是跟着蒙古军队来的所以那是元朝蒙古占领中国的时候，那因为蒙古人本来很少嘛，所以因此他当然就当时在元朝时候的所有的人分三等，第一等当然是蒙古族的，第二种等级的人叫做色目人，眼睛有颜色的就是那种蓝色眼睛，那维吾尔人就眼睛蓝色的嘛，中亚很多人眼睛是蓝色的嘛，所以眼睛有颜色的第二等，那眼睛没颜色呢就黑色叫没颜色的，我们汉族列第三等，你知道，所以当时中亚很多的人被蒙古人重用那这个中亚来的当中，当时在元朝时候已经到公元1200年了哈，那时候回教帝国不但已经延伸到西域，而且在这边统治了将近500年了，所以因此这个中亚这一带已经全部伊斯兰化，全部变伊斯兰教徒，也是在这个时期的前后，这个宋朝开始在新疆这一带的穆斯林越来越多，但是真正回纥人全部成为伊斯兰教徒大概到第15世纪了，15世纪是已经是元朝结束了，明朝时候整个新疆就今天维吾尔人全部变成伊斯兰教徒是15世纪，很晚的时候。所以因此回教是因为回纥人信回教所以他叫回教，这个说法的话大概最多只有到元朝时候开始，之前回纥人信回教这个说法要打个问号，有一些人是不是全部都是所以现在让你先了解说中国各地各方的回民其实有非常复杂的不同的来源，那今天在中国的2000万回民当中大概有70%-80%都是元朝之后来的，元朝之后来的，那甚至有更晚的，还有清朝时候来的。那中国的回民呢，基本上的特征就是地理位置呢是大分散小集中，为什么会分散，为什么会集中，跟元朝是有关的。蒙古人是用这些穆斯林，中亚来的穆斯林替他来镇守中国各地，因为他不相信汉人，怕汉人会叛变，所以呢中亚来的人呢就是我们中国叫以夷制夷，以外族人管外族人，对蒙古人来讲只有蒙古人是本族人，其他都是外族人，所以他用少数民族的中亚人去管更多的汉人，所以呢每一个回族村，今天叫回族村，都是当年蒙古军队驻扎的地方，常常是将军是蒙古人，手下全部是中亚的，都是穆斯林在那驻守，所以那些地名很多，我没去过九沟，这个九沟寨、九寨沟、九寨沟是有没有回民？我相信一定有回民。反正中国的地名很多有寨、营的，大部分是回民的住宅的地方。当年就是蒙古时代的时候统治的，当然清朝的时候它也有很多营，像北京附近好多什么营、什么营，那时候是 八旗军驻扎的地方要赢的哈。不过在云南啦，中国很多地方地名就有一个寨子或者什么营的，当年都是蒙古人留下来的，那那边住的人十之七八回族的，也当时就是驻扎军队的地方，所以大分散，因为他要统治全中国嘛。小集中就是用台湾的说法，这就叫做军眷区嘛。我从小是住军眷区嘛，他就是一个个军眷区嘛。然后几百年以后，那批人只是他不同的，他是都是伊斯兰教徒，所以吃东西什么的跟别人不一样嘛。那其他的我们这种军眷区长大，过了几年只会讲台湾话，都不会讲普通话的都有啊，不一样就分不出来了。但他们可以保持特色，就是因为他们是回族的，所以大分散小集中，这是回民的一个特征。不管是回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都是这样的。但是比较特别是这样，中国的穆斯林包括回族，尤其是回族，回族汉化比较深，通常是指回族的人在中国时间远比其他少数民族来得久。换句话说，今天的维吾尔人当然住在新疆那一带，那么哈萨克族什么族什么族，这些族的人在中国的时间通常时间都比较短，比较短的意思就是说大概两三百年之内的。那其他汉化很深的回族，他已经不能讲他自己本山的方言了，只会讲汉语的，来中国没有一千年也就六七百年以上，就那时间就汉化得很深了。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的回民哈，是少数民族或者是中国回族，在中国环境里面基本上是比较孤立的。你跟其他的穆斯林国家来往毕竟不是那么容易，今天是交通很方便，以前哪很麻烦了，那去麦加朝圣哇谈何容易啊，对，因此被孤立了。在孤立以后的这些回教徒呢，在信仰上啦很多方面当然慢慢就是说受到外面的影响就比较多，所以才会汉化的程度比较深。特别是大概从1950-1949左右的解放后，50-49一直到至少到1980年代末期，有长达30-40年、40-50年的时间呢，不但是孤立的，因为无神论的教育又把它带化了。换句话说，我现在粗略的知道大概是这样，在1949以前，所以解放前，全中国大概有25000个清真寺，文革结束的时候，全中国2000个都不到，表示90%的清真寺，要不然就毁了，要不然被占用了，要不然就不准做清真寺用，所以你从20000多变成2000多，那现在又恢复了很多，但是现在最新的数字。变化太大，所以我搞不清楚到底多少，不过大概10000多，还没有恢复到1949年以前的水平。那你就知道这个清真寺的多少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整个的教室的高低大小，你就知道有一个某种比例的哈。所以呢，现在的中国的这个伊斯兰教徒要不然就是信仰很淡，本来就已经汉化很深的话，现在已经变得很淡薄，那更淡薄了，甚至有无神论的伊斯兰教徒，或者说无神论的回族，你可以这样讲。正如烧香拜佛的回族，这个名词就听起来就有点奇怪了啊！你烧香拜佛还叫回族吗？不过血统上是回族啊，有没有无神论的回族呢？有，而且你不是无神论的回族。国家还不用你呢，或者说国家提拔干部的时候就先找无神论的啊，诸如此类的。那么在中国这些情况很特别，所以因此跟全世界的穆斯林国家比起来是很不一样。但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反过来说，在以传福音来讲呢，相对就容易很多。因为别的地方你要传福音的话，他的宗教他的什么东西那个包袱，加上国家法律的影响等等，动都不能动。哎，在中国呢，真的有些，有一次我最近才刚去了这个苏格兰，那有一个聚会完了，我快走了，哎，他们快在自我介绍什么东西的，说哦他是回族的，他说有一个人在他们教会里有一个人是中国的回族，然后在苏格兰信主的，但那个人好像不太愿意让人家知道他是回族的，这样，但后来我没有太多机会跟他谈他怎么信啊等等。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中国有一些回族的人，他汉化很深，等等，可他不愿意提起他是回族的。可是我们在别的回教国家的话呢，那可不一样了。他的伊斯兰教跟他的种族、跟他的国家、跟他的什么东西就连在一块了，他很以他的宗教为荣的。在中国有些回族相反的，他不太愿意让人家知道说，哎，他好像跟别人不一样。哦，你是回族的。那如果他不太愿意让你知道的话呢，唯一会露马脚就是你吃不吃猪肉，那他会不会偷偷吃呢？我就说了，可能摆出来就有猪肉，他可能也不多说也不多问，就闷着头就吃到了。让他选，他会吃牛肉面，可是没得选呢，你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了。在中国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在别的国家可能这种穆斯林大概不会这样子的。所以中国的这个回民有这种特征。还有呢，中国的回族尤其在大西北地区普遍来说经济跟教育比较落后一点。其中教育落后的原因呢，其实不是国家忽略他们，是说他们自己有一点点这个，因为有一些少数民族哈，我是说他们汉化比较不深的，他们总觉得他们的语文、他们的宗教加上这个教育啊，因为你知道教育什么意思，如果按照国家的教育的话，你上什么课，上任何课总用普通话讲嘛，你讲历史也罢，你用什么也罢，都用汉语教的嘛，那你课本呢，当时国家统一发行的课本啊。所以有些回教徒，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回教徒呢，他有点故意不要接受正规教育。为什么？他觉得会中了你的思想毒素，用你的观点讲历史，用你的语言，那我的孩子小学读完以后最后都会讲汉语了，哈萨克语就不见了。所以呢，为了保持他能够讲哈萨克语，就故意不上小学。所以在很多大西北地区的小学毕业的比例大概最多65%，但是一般其他中国地区小学毕业的话大概至少98%以上，在回族区特别少。是他穷读不起小学不是问题，他父母故意不让他读的，大有人在。那么到了中学毕业的话呢，大概大西北地区的这些回教的少数民族很多，大概只有1/3会到初中或高中毕业，但比起全国水平也是低了一大截。那大专水平也是低大概2-3倍，他们大概不到5%的人读大学。那这个是有一点他们的一种原因，当然穷还是一个因素之一，回族村通常比较穷啊。那尤其现在在中国变成读中学到读大学的时候都变成要自己付费，那这个对他们来讲可能困难更大一点。可是我说的是像小学教育大概费用不是太大的问题，他们仍然很低，原因不完全是经济因素，加上他们的种族认同、宗教认同。那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说反过来说，对于回族传福音的时候，一种是直接传福音，另外一种是间接的。间接的话，大部分就是从扶贫啊、教育的角度的话呢，在回族这方面来讲，这个可能是一个他们也的确有这个需要，也可能是一个蛮好的切入点。那我用一个中国回族的特例，我说回族1000万的话，其实我手边没有更详细的资料，说我现在要收集说中国的这些汉化的回族到底在哪里，我就发现我好像目前还没找到很完整的资料。我从每一个省去找他的人口统计，然后他有时候会说什么种族啊等等，有的省他有，有的省没有。譬如说山东省我知道回族不少，可是我找不到山东省的网站上告诉我山东的回民有多少。甘肃有，青海有，但是山东没有，那河北省没有。所以找来找去我找不出来，说中国的1000万回族的人在哪里啊？我想找出一个大概的分别，有些省有，有些省没有。那这个回族是汉化的，那我说泉州大概是这个当中最特别，也刚好因为我去过2次，所以照了很多照片，对他们稍微多了解一点。那你要问我山东的回族怎么样，云南的回族怎么样，那什么，我不知道。不过最近有一次我会去大西北走一趟，下次回来就可以告诉你多一点了。甘肃的回民怎么样？然后说不定会去乌鲁木齐。好，这个大概是讲谈到泉州呢， 泉州最兴旺的时候大概是宋朝啊，然后后来到元朝初年。宋朝的时候泉州是叫中国第一大港，那么到元朝初年马可波罗来中国，他去了泉州，那么他自称的，因为马可波罗是这个意大利威尼斯港的人，所以威尼斯是意大利第一大港，也是号称欧洲第一大港。然后他说福建泉州比威尼斯还要大很多很多，所以他号称泉州是世界第一大港。所以马可波罗说了大家应该都是对的。所以宋朝到元朝的时候，那宋朝为什么泉州变成很兴旺，很简单，宋朝分北宋南宋，北宋首都应该是在洛阳附近，对不对？汴梁还是哪里。那后来北宋的时候被东北就是女真人金国，金国其实就是跟满清人同样一个种族的人，就把这个宋徽宗宋钦宗俘虏了，于是北宋就变成南宋，对不对？宋高宗就迁到南京去了，建安，杭州，他搬到东南去了，那避难，所以南宋就变成偏安，对不对？那因此你可以知道华北地区没有了，华北地区没有了，丝路就没有了，路上丝路就不通了嘛，就这边人一边是西夏一边是金国，那宋朝哪能靠这个通商赚钱呢？因此就用海上，所以因此在海上丝路的关海关的税收占宋朝全国收入的1/4到1/5，所以你知道大笔钱从这里来的。而在东南沿海的第一大港就是泉州，最主要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泉州的在宋朝时期泉州变得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整个宋朝的版图是往南移了，它必须靠沿海比较安全，是金国的人北边的这些打不到的地方嘛哈。那元朝蒙古人开始的话它不一样，它从北边下来了，全中国都占了，路上丝路也通了，可是因为这个海上的贸易很兴旺呢，所以元朝没有改变这个政策，所以因此海上贸易还是很重要。那么同时他们用这个海上贸易呢可以跟附近几个国家建立一些盟国的关系等等，所以在元朝的时候泉州地位还是很重要。泉州什么时候没落的？明朝，明朝初年的时候，明朝政策改了，明朝海禁，就禁止海上贸易，但也不是马上海禁哦，因为明朝初年的时候郑和下西洋嘛啊，但是郑和下西洋你也不要忘记哦，郑和下西洋是官方下去民间不准下去哦，所以海禁还是海禁，海禁是朱元璋下的命令，海禁就是民间商人不准出海贸易，那郑和是官方的嘛。但到后来明成祖死了以后，也就是郑和的晚年的时候，第三任皇帝开始呢，就连官方的海船都不准出去了，所以官民船通通不准出去。那一禁下来，那你知道赔钱生意没人做，杀头生意有人做，你不准我出去，我硬要出去呢，就来了倭寇。为什么有倭寇？日本人怎么来的？走私嘛。那你官方当然要抓咯，那你要抓我，我就找一个更厉害的嘛，日本人嘛。所以日本人就跟明朝的官方舰队就打嘛，就明朝打不过他嘛，就倭寇，就是整个东南沿海通通是日本人那种海盗，哇一大堆，就是因为你海禁嘛啊。这种种下来，所以对后来明朝造成很大的伤害，这些情形都会构成到明朝初年泉州的地位下降，海上丝路基本上大多数中断。等到100多年后到了明朝末年清朝初年要重新再开始的时候不一样，以前是帆船，现在是机器船了，那时候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国人一批批来了，所以那时候海上霸权没有了，所以明朝初年是中国全世界最强的海上霸权，可是一两百年之后就没有了。泉州因为是第一大港，所以很多外国的商人，特别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在泉州很多，但是我们虽然没有太多资料，也大概知道泉州有犹太人，是有犹太人，不是那么多，虽然开封犹太人很出名的，泉州有犹太人，那犹太人因为不太多，所以犹太人他们没有自己的犹太人的会馆聚会的地方，他们都在泉州的清真寺聚会， 所以在明朝、元朝、宋朝、元朝，甚至明朝初年，我们的历史资料里面有提到，清真寺里面聚会的人有三种人，戴不同的帽子，戴白帽子叫白帽回回，那真的是一穆斯林；犹太人戴蓝色帽子叫蓝帽回回，那中国人反正搞不清楚，就这些人不拜妈祖，不拜关公，什么偶像都不拜的，就是空空的，他就这么拜。只朝一个方向，那反正卖家，你要从中国看过去哈，中国人看卖家跟看耶路撒冷差多远，就同一个方向的嘛。所以犹太人都朝向耶路撒冷做礼拜的嘛，但以理就这样子的。那他们朝向卖家跟朝向耶路撒冷就同一个方向的，所以呢，连清真寺都不必改，所以呢，换时间，因为穆斯林是礼拜五，他们的做礼拜是礼拜五，犹太人安息日礼拜六不冲突，礼拜天。叫做十字回回，那就是基督徒。所以一个清真寺三种人用啊，哎，相安无事，那时候可是宗教和平哦。所以礼拜五穆斯林来了，礼拜六犹太人来了，礼拜天基督徒来了，对，那都同一个方向做礼拜，那都没有什么偶像，都没有，空空的，那很好。所以穆斯林也觉得犹太人来也很好，反正做生意的时候有时候都是做生意的伙伴嘛，对。反正货都从那边进来，犹太人的经商网也很大，穆斯林经商网也很大，基督徒也有基督徒的货源，然后又不冲突，那都寄人篱下，在中国嘛。所以那时候在泉州只有回教徒的清真寺，可是犹太人在这里面也做礼拜，但不是同一堂的哈，所以你不要以为犹太人做的跟穆斯林一起的，呵呵，不同时间同一个场地，然后到礼拜天我就换另外一批人啊，所以他们有他们的礼拜仪式，就基督徒有基督徒礼拜仪式，这是我们所知道。所以泉州曾经有犹太人，但因为没有留下犹太人的那种他们的教堂啊等等，所以因此你没有一个留下来的东西给他。那清开封是因为犹太人有留下他们的教堂，所以你知道哦，犹太人的清真寺，然后考古可以说多少多久年这样，这样的意思。那么后来元朝初年，罗马天主教第一次设教区的时候，第一个教区在北京，在元朝的首都叫大都，叫北京，然后设第二个教区就在泉州。所以马可波罗来的时候，全中国天主教只有两个教区，北京教区跟泉州教区。那你说哇，怎么轮到泉州去了？为什么不在保定啊？这天主教特别保定很多啊，然后哪石家庄啊？那是后来明清朝的时候，利玛窦来了才有那个。那元朝时候，那时候马可波罗来的时候，是因为忽必烈的关系，所以那时候在大都设了，然后后来在泉州，泉州是几乎是这种包括基督徒来最多的地方嘛。那天主教徒来了以后，景教徒因为那时候元朝的时候，这个原来基督教在那个波斯的那个总教堂已经被穆斯林占了嘛，所以那时候基督教最兴盛的是罗马天主教，就他就把这些他们叫做耶律可温教，耶律可温是蒙古语的有福的人，我们叫福音嘛。那么基督徒叫做蒙福的人，蒙福的人蒙古语就是耶律可温，对，基督教叫做耶律可温教，蒙福的人的教叫耶律可温教。那当耶律可温教当中有很多是属于景教徒，因为蒙古人当中有三分之一的景教徒，你知道吗？忽必烈的妈就是景教徒，忽必烈手下的大将好几个景教徒，忽必烈的老婆一大半都是景教徒，所以忽必烈差一点成为中国的君士坦丁大帝，或者说如果他信了基督教，哇，不得了了，那全中国变基督教了。所以当时是有很多人要很努力的，那个子期功亏一篑，所以他只是老婆是基督教徒，他妈是基督教徒，他自己没成为基督教徒。但是蒙古人当中基督徒不少，那也因此我说蒙古军队蒙古将领在你各城市的时候，这些耶律可温教徒都有，在泉州也是有。但是到了今天福建的回族的不同是，元朝末年明朝初年泉州没落的时候，除了是海禁以外也包括内战。这个内战是什么呢？在泉州的苏尼派跟什叶派打内战，正如今天伊拉克一样。今天伊拉克这些制造大战不一定是大美军的， 都炸自己人的，苏尼派在炸什叶派，什叶派去杀苏尼派的，内战，黔州就发生内战，因为什叶派的大多是波斯人，苏尼派大部分是阿拉伯人，都是回族的，都是穆斯林，宗教上，上次我们提过什叶派、苏尼派，那其实这个两个派的背后有一个种族问题，那等于说生意做大了以后，这两派的人开始有矛盾，利益上的矛盾，就元朝末年这个蒙古人已经管制不了整个国家大大小小事情的时候呢，黔州发生内战，就这两派的人内战，结果大概在黔州穆斯林打内战，在黔州至少死掉好几万人，可能甚至高达十万人，那黔州的穆斯林有多少人呢？大概有二三十万，那二三十万就死掉将近一半，是自己人打死的。然后元朝末年也在乱嘛，所以后来元朝就派了忘记哪里，浙江来的一个将军，那是汉族的人，叫他从军队来压制这边，不要打内战。那个将军一来，他分不清楚这个回回是哪一种回，你看两个都是回回，都白帽子的，有的是苏尼派的、什叶派，他搞不清是什么派的，只要是回回通杀，所以他才杀了十万，自己杀掉超过将近十万。这个全这个浙江杭州来的军队，砰，再把他杀了十万。那你说二三十万，这杀了二十万，那全都还剩多少回民了？都没多少人了嘛。那剩下的呢？没死的呢？要不然就逃到中国各地，要不然就坐船就回波斯去了，回阿拉伯去了，再也不回来了。所以因此，到了元朝末年、明朝初年，黔州的穆斯林大概十个不剩下一个了，就很少。可是今天黔州为什么有一个晋江县陈代的万人丁，惠安县的九香郭？就这个九香郭，他是自称是郭子仪后代。那我说从历史来看，跟郭子仪没关系，他们只是要抓一个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姓郭的，他就是我们老祖宗，用这样的方式硬要拉他的，所以拉了半天不对。现在他们也自己承认这个郭跟那个郭没关系，哎，为什么取个姓郭呢？不姓陈呢？不姓黄呢？不姓什么呢？不知道，本来姓郭。然后这个陈代的晋江的这个字很特别，这个发音是代数的代，代替的代，陈代，全部姓丁，两万八千人叫万人丁，那边叫九香郭，小小村庄。那姓丁的祖先是因为宾拉丁、阿拉丁，那蒙古时候最有名的一个叫塞普丁，很有名的，那是在云南做省长，当时当然不叫做省长这个名字，不过相当于云南省的省长，是元朝时候非常有名的一个将军。这个将军实际上从中亚来的，中亚来，但他可能是波斯人或者阿拉伯人的后代，那么他叫塞普丁。那么因此陈代的人常常说他是元朝塞普丁的后代，不过现在也经过考证证明他跟塞普丁没关系。这个人从哪里来呢？万人丁的丁最早的祖先来自于杭州，杭州但是阿拉伯人后代啊，他反而是在明朝初年的时候过来的，但是他还是有阿拉伯的血统啊，波斯人的后裔，但是今天到今天的时候，黔州的这个回族，特别在黔代、陈代镇的人呢，基本上信伊斯兰教的很少，大部分跟汉人一样烧香拜佛吃猪肉。但是两个地方，我就说九香郭的地方、万人丁的地方都有教会。那我现在要稍微修改，我去了，最近一次去的时候才发现九香郭那边的基督教教会不太兴旺，但是陈代镇的基督教教会是很兴旺，全晋江最大的教会就在陈代，教堂可以坐六百个人，等下给你看照片，真的是很庞大的，在海外看起来都已经够大的。好，下面就是照片了哈。黔州最老的清真寺是这个，宋朝时候盖的，公元1100年，在黔州市政府里面，黔州市里面哈，市里面。那这个是当然有整修过了，我想1000年会留下这么好的石头啊，这种东西，当然经过整修过。不过地点跟这个基本上是没有错的。然后这个是当时的模型。现在呢，除了正门以外，里面很多东西没有了哈。当然还有留下一种，像有一些照片里面，就剩下就是一些柱子。它应该上面有屋顶的，上面还有高楼的啊。 那么我们刚看的是正门是几乎是从侧面或者哪里，正门这个，所以这个门还在，这个还在，这个没有了，这个没有了，然后这边有些建筑不见，不过这是在里面摆了一个模型可以给你看。然后在这个陈代镇，它有一个清真寺，这个大门跟所有的佛教庙是一样的，清真寺在这里，你看到这样洋葱的就是清真寺啊，所以它要进去到清真寺，但是这个大门是完全是中国传统宗教式的，旁边这个就是丁家的祠堂，中国人各个家族都有祠堂，这里面完全用佛教的那种建筑物，但是事实上说是这样说，它里面有个内院有个外院，刚好是一个回子，你知道它房子是这样盖的，丁家祠堂大门进去，然后四面一个回廊啊，中的一个建筑物，这边是像一个庙的屋顶一样，但是整个盖起来就是一个方的再加一个方的，就回嘛，所以这个房子就是回的，意思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清真寺呢，进去一看就看到清真寺，那么这个拱顶在这里哈，所以它就写陈代清真寺，就这么大而已。事实上这个清真寺呢，你上去看的话呢，大概是这样哈，这一半边是清真寺，给我看看，对，它上面就是清真寺了，那下面两个小房间，然后那个阿红呢住在旁边，等一下会看到阿红，这就是那个阿红，阿红在中国的古书上中国书上都是这样，阿红，阿红就是他们等于我们基督教叫牧师，天主教叫神父，他们叫阿红，阿红。那阿红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字阿红的意思呢是一个波斯语，波斯话讲这个教长叫阿红，那如果阿拉伯语呢叫伊曼，伊曼。所以在中国的书上呢用阿拉伯语写的话呢，他如果不用阿红，他就叫做伊玛目，在中国书上谈到回教很提到阿伊玛目，其实就是伊曼，就是阿拉伯语的教长。那阿红这个字呢是来自于波斯语的教长，这一个，所以你知道中国的回教就有来自于波斯或阿拉伯的影响。那这是临下来的一个阿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里面没有人，没有人管。那我最近一次去是去年的七月底，刚来了几个月，就这个阿红，然后呢再跟我们讲，那我们就跟他讨论啊等等啊，然后他说他很有兴趣看一本圣经。那这旁边就是陈代镇主任牧师，我就告诉主任牧师说送他一本圣经，他要看嘛。对，那天他戴个白帽子，他会跟我讲很多这些事情。他姓马，我说为什么你姓马？哦，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佛伊斯兰教徒十个有六七个姓马的。那马天，马天，对，下次派马天去做阿红。当然我没有问马天你怎么姓马的，不过当然伊斯兰教徒很多姓马，但姓马的不都是伊斯兰教徒，只有马，白马是马，马不是都是白马。那这个干什么呢？你看他的清真寺是这样子哈，就是里面要阿红要讲课的时候，他站在这里台阶上啊，那下面呢就是地毯，那只有每一个地毯，我就说每一个方框框一个人，不能多也不能少，你不能说人太多哇挤挤挤不行，每个人就这么大一块地方，你也不能说我胖我要特别站多大一点，没有，一人一块啊。那我们进去为了礼貌，我就跟他说哎可以借个白帽子戴吗？哦可以，很多，所以我们两个人一人戴一个白帽子。他们的坟墓啊，这个坟墓呢是在泉州市，那陈代是在晋江县啊，隔差不多十几公里。他的墓呢是放在这个泉州市那边。那这个墓呢，比较让你看的一个特征是这样：回教徒的墓基本上有这样的特征，他都用石头做这样子。这在他们的博物馆里面看到这个，比较特别的是前面摆个香炉，就是佛教的。所以就是说，他是伊斯兰教徒，可是他的宗教仪式是用佛教，所以他烧香。烧香拜佛嘛，那伊斯兰教徒不会在这里摆烧香的哦。但是 在这个里面也有几个墓是基督教徒的。那基督教徒的话呢，他的墓呢这边都一样，这个香炉没有了，那在这个石碑上面就刻个十字架，那就是基督教的坟墓，都在同一个坟墓区。这坟墓区里面大概有几十个上百个都是姓丁的，都是回族人的坟墓区啊。但是就是说通常是前面有香炉，比如说这个人生前是烧香拜佛的，那如果基督徒他就这个香炉没有，就用画个在石碑上画个十字架，那就是基督教徒。那真正纯穆斯林在这个坟墓区里面一个也没有。那刚看的清真寺，我有问的阿红啊，我说平常礼拜五几个人来啊，二三十个。那本村子几个，本村啊一个也没有，他都是在泉州做生意的人，什么巴基斯坦人啦、啊、马来人啦、啊、什么人啦、啊、文峰，全这个地方就只有个清真寺就跑来了都跑来了。但是那都讲马来语怎么办啊？我用阿拉伯语，他用阿拉伯语讲，但他大概可以讲一点点阿拉伯语，所以反正他们跟阿拉祷告都用阿拉伯语啊，所以不用马来语，不用什么巴基斯坦的语言。没有了，我以为我还放了更多一点。Anyway， 不过所以在福建这个地方的回族是比较特别，所以最近他们有一个年轻的传道还在跟我讲，就是说他因为我跟他谈了很多，他自己是进丁的嘛哈，他说哎，他现在才想起来说，对呀、啊，我是回族的血统，是基督教的牧师，我应该对回族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来。我说对啊，好，你下次告诉我伊斯兰教怎么回事，因为他是姓丁回族的，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伊斯兰教，所以他开始有点负担，我不知道将来他会怎么样啊。不过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中国的回族的了解来讲，我的意思是可能如果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无论在什么地方，事实上你非常容易碰到这些所谓讲汉语的回族的，你的同事同学，你自己想想看，很可能有些人没有讲他是回族的，可是结果他就不吃猪肉，八成他就是回族的。有很多回族，我是说他也是不太愿意主动提我是回族的。杭州有很多回族的，我据说可能不比晋江的少，好几万人啊。那些都是正统的，正统意思就是说都是有阿拉伯血统的，但是已经汉化很深很深了以后，你平常都不知道。那么其实大西北那边的话，当然有些回族他的宗教文化方面保持的比较多一点的，但是我觉得仍然有蛮多的一些机会你可以跟他分享福音的。那所以呢有很多机会当然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今天我没有机会多讲，下次我可能有机会再讲一下，就是说不是马上要用一种很强烈的在介绍基督教要他信基督教这种方式，但我觉得反而开始交朋友建立关系，然后如果他对回教信仰方面他自己比较了解多一点，或者说比较执着的，你反过来可以让他告诉你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呢，你们平常怎么做啊，我想他很愿意告诉你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有机会他当然就反过来说，哦，你是基督教徒，那你们怎么看的，你怎么祷告的，你就可以分享了，对，而不是不听他所说的先卖我的货，你知道你们那一套东西先把他打翻了，然后就开始这样，那可能这个在沟通上或者在传福音过程中就可能造成很多的对立。那如果你说我愿意听听你的，你们平常是怎么样子的，你跟阿拉的关系是怎么样，你觉得你祷告阿拉听不听呢，那他怎么回答呢，你用这样来问他一定愿意跟你讲，然后你再分享我的经验是什么，那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神会开路，会给我们另外一些机会来传福音。好，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对中国回族多有一些认识和了解，也盼望借着这样的认识和了解挑旺我们对他们传福音的一种热忱和负担。主，我们深信在中国有1000万左右的回族，主，我们深信这是你给我们的一个特殊的机会以及特殊的责任，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知道在一个适当的时机适当的情况下能够靠着圣灵给我们的智慧 知道怎么样来跟他们分享这福音的好消息。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